欢迎你回到《创业家国际商业杂志精华》，我是 Ben。 今天跟你分享的这篇内容是来自《哈佛商业评论》杂志里面的一篇专栏，文章的主题是设计专属于你的 AI 行销策略。行销的核心活动是了解顾客需求，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然后说服顾客购买。这些能力都可以透过 AI 来大幅强化。你想想，在行销活动之中，是不是多多少少都会使用到各种聊天机械人、爬虫程式、数据预测程式等等这些 AI 工具呢？2020年德勤顾问公司的全球调查显示， AI 技术发展的前五项目标之中就有三项是行销导向，而且全球有高达七成的 AI 高阶主管认为三年之内 AI 会整合到所有的企业应用程式当中。不过各位从事行销的朋友，你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现在 AI 行销的工具有多厉害呢？等我们分成四类来帮你梳理现在市面上各种 AI 行销的方式，等你能够更加精确地掌握自己需要的工具。行销用的 AI 工具可以根据两个面向来分类，分别是 AI 的智慧程度和它是独立运作的 AI 还是某个大平台的一部分。首先我们先从智慧程度来检视其中两种类型的 AI。 第一类是任务自动化的 AI， 这一类 AI 只会根据使用者输入的数据来执行设定好的任务，智慧程度比较低，没办法辨识顾客的想法，提供客制化的服务。这一类型的 AI 在我们身边经常常见，例如说社群平台上面的聊天机械人，又或者是自动发送通知 email 的发信系统。而第二类就是机器学习的 AI， 这一类 AI 可以透过不断输入的数据接受训练，并且自动学习做出复杂的预测和决定。它不单止可以识辨图像、解密文本、区隔顾客，还可以预测顾客对不同的行销活动会有什么反应。介绍完以上两种以智慧程度分类的 AI， 我们再介绍另外两种独立的 AI 和整合的 AI。第一类是独立的应用程式，这一种 AI 程式和其他系统不相连，顾客又或者员工只能够独立使用。例如说美妆品牌欧蕾就有一款皮肤顾问的 App， 顾客可以上传自己的自拍照，其中的 AI 就会藉此评估这位顾客的年龄和皮肤类型，然后推荐合适的产品。不过这一款 App 没办法和欧蕾的实体店面又或者亚马逊等等第三方平台连结，如果你想购买这个 App 推荐的某种商品，就要跳出个 App 去其他平台购买了。而第二类就是整合的应用程式，这些 AI 内建在系统之中，通常都具有机器学习的能力，而且都很常见。例如 Netflix 的平台之中就建构了这种 AI， 它会预测观众的喜好，及时为观众推荐他们可能想看的影片。将上述介绍的四种 AI 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四种运用类型，分别是独立的机器学习应用程式、整合的机器学习应用程式、独立的任务自动化应用程式和整合的任务化应用程式了。了解了这四种分类之后，跟着下来你就能够根据公司的策略去挑选适合的 AI 程式。如果你的公司没有太多使用 AI 的经验，那最好就是从最基础最简单的自动化应用程式开始，例如上述所讲到的聊天机械人。等到公司逐渐掌握 AI 的技能，并且累积大量的顾客和市场数据之后，就可以开始从任务自动化转移到机器学习的 AI。例如有某个专门卖衣服的电商，他们使用的 AI 可以协助造型师根据各种使用数据为顾客设计客制化的服装配搭。如果公司对于行销 AI 的掌握已经十分熟练，那就可以将决策完全自动化，甚至可以将大部分的决策重任交给 AI。 这样做对于重复性的快速决策很重要。例如程式化的广告购买，现在各种平台上面可以见到的数码广告几乎都是根据数据分析即时投放给使用者，根本没有时间等高管去做决定。而将这一类重复性高又有一定规则的决策交给 AI 之后，高层主管也都能够更加有效地运用时间。所以从事行销的你应该尽可能转向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决策，因为这个就是行销领域可以从 AI 技术之中获得最大报酬的地方。总括而言， AI 的发展日新月异，而能够从中获益最多的就是行销行业了。我们建议身在行销领域和资讯科技部门的你多多关注 AI 能够带来的行销力量，然后拟定策略以善用 AI 的功能和未来更多的可能性。以上就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专栏设计专属于你的 AI 行销策略一文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国际商业杂志精华》，下次见。